好，今天我们看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创世纪十九章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分享创世纪十九章的十五节到三十八节罗德的逃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我们。天父上帝，我们众弟兄姊妹不管是在何族何方，都是你在创世之前的拣选，在历史之中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更在此时此刻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中间来吸引我们召集我们使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足下一同领受你烈火的律法。主，你不仅借着福音使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重新成为你宝贵的儿女，你也赐下律法来教导我们，好使我们晓得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主，我们也晓得当今时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现象乱象横行的时代。主，求你特别的开恩可怜我们使我们不仅能够领受你所赐给我们赦罪的福音也能够谦卑的甘心乐意的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好使我们晓得如何尽心尽性尽力爱你并且爱人如己。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和先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一切教训的总纲。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九章的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今天这个经文内容虽然多一点但是情节相对比较简单就是罗德逃命。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说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上帝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轻抚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轻抚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有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小弟兄姊妹，逃命是一种艺术的。逃命是需要智慧的。逃命是需要决断力的。我们晓得1949年那时候中央研究院大概有80多个院士。专门有飞机接他们逃命。但是可能只有20几个人逃命。剩下来的大概50个人60个人。大概在以后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不仅没有发挥他们院士级的那种才能，大概多数是家破人亡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光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罗德的逃命，那就是包括这个逃命尤其是在涉及到家国天下大灾难大战争大瘟疫如何存活不容易。如何逃命实在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说天明了天师催逼罗德。所以天一黑索多玛这些人尤其是男人从老到少就催逼罗德让他把他所接待的客人两个男丁推出来任他们嬉笑任他们强暴任他们奸淫所以我们看到黑夜的时候确确实实有多少邪恶在借着黑夜而行。所以圣经上常常讲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往往代表罪恶往往代表惧怕往往代表死亡白昼往往代表光明代表公义代表生命。所以天明了天使就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这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功效。当然罗德本身也是一个义人。弟兄姊妹义人也有不同程度有的义人仅仅是自己得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善事。有的义人通达实务大有智慧。就像我们信耶稣得救的人一样。信耶稣得救的人也有不同层次。有的始终是婴孩只会吃奶不能吃干粮。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大头娃娃。有的是少年人可以长成少年人。有的可以长成父老父老就是指德高望重白发是公义的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要得着。但是无论如何从使徒约翰的角度来看，就是信主的人也有三个阶段，甚至是三个类型。有的人一辈子是婴孩大头娃娃巨婴。有的人长到了青年少年的状态。但是没有进一步长。有的人就长成了这个父老 啊，通达实务，啊，德高望重，啊，所以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啊，有两个词啊，我们现在一般是很少讲的 ，saint 啊 and saint 是圣徒，啊 ，saint 是圣贤，啊，严格讲来，我们都是蒙召做圣徒的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有很多基督徒虽然赖恩德就因信称义了。但是没有活出圣徒的样式来，啊，所以说你看到年幼夭折的孩子，啊，以及在十字架上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盗贼，耶稣说：“你今日和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像这样啊，忽然去世，但是也是赖恩得救的基督徒，当然他们不可能啊学习，啊，甚至也不可能参加教会生活，啊，这样他们就很难长大成人。啊，所以说他们也是信徒，也是信耶稣得永生，也是赖恩得救，啊，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啊，做门徒，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的长大成人。所以蒙召做圣徒啊，通常我们都要从信徒啊能够成为圣徒，啊，我们中国人是特别强调，啊，这个分别为圣，啊，强调内圣外王，这个新儒家的。啊，创始人熊十力，啊，他曾经有一句话，他曾经两句话非常出名。他说要拯救中国，必要拯救中国的学问。他如果没有学问，不学不问，或者是如果教育体系败坏了，如果教会体系也败坏了，啊，你怎么拯救中国？啊，五十步笑百步，啊，大强盗救个小强盗。啊，新强盗救个老强盗，啊，所以没有拯救可言的。所以苏轼里说一句话，他说：“要想拯救中国，必先拯救中国的学问。”啊，确确实实不光是要学要问，啊，要有学问，啊，要有素养，啊。第二个，啊，苏轼里讲的第二句话也很啊，标明清晰。他说：“不成圣贤。”变成禽兽。他说你一个人啊，啊，你不能够追求成圣成贤，啊，科技福利，啊，仁义礼信，啊，这个孝敬父母，啊，这个尽自己的本分，啊，不能够不成圣贤变成禽兽。你说我没有成圣成贤，那我会成为什么？你就成为禽兽。啊，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啊鞭策性的激发性的。啊，但是熊十力这两句话啊都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我们自己思考。然后我们再看啊，罗德这儿，你看罗德迟延不走，哎呀，罗德，你说他是明白呢，还是糊涂呢？啊，是顺服呢，啊，还是悖逆呢？啊，你看到他听从天使的话，天使说你告诉你们那些啊这个女婿啊，罗德就去啊，对他的。啊，对他的罗德就出去啊，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你看，他请别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天使请他就请不动。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到啊，保罗就讲：“哎，我传福音给别人，啊，自己反被弃绝了。”啊，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让别人悔改，哎，我们自己有没有悔改？啊，我们让别人读圣经，哎，我们有没有读圣经？啊，我们让别人分别为圣，我们有没有自己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的教训啊，啊，首先不是教训别人，啊，首先是教训我们自己，啊，包括今天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分享的啊，听到的，啊，我们都是一同降服在上帝的圣言之下，啊，求主使我们都有不断的悔改。啊，更新，啊，成长，成熟这样的心智。所以我们看到罗德传个信息容易啊，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今天在中国大陆啊，传个信息，传个福音，传个道理，啊，甚至讲个课容易啊，啊，我们也不要羡慕啊，不管是王牧师还是其他讲课讲道如何，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从自己做起。有没有能够从自己能够做到的做起， 啊，能够从我们当下领受的做起。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做到的做起，弟兄姊妹，我在上帝、在众天使、在弟兄姊妹面前，你绝对会成为一个不得了的、高尚的、崇高的、伟大的人。啊，不管世人怎么评论你，啊，不管世人能不能以实赞同你，啊，就说就像梵高啊，我们知道，啊，荷兰画家梵高啊，这个现在梵高的画，一幅画怎么得上千万美金，啊，但是你看到梵高这么成功吗？其实梵高生前非常潦倒，非常落魄，啊，他只卖出了一幅画，卖出一幅画也就是两片面包钱，没有人承认他。啊，所以我们在人的成功啊，啊，你是追求在人面前的成功呢，啊，追求在上帝面前的成功呢，啊，所以关键还是啊被上帝所什么哎悦纳。但是无论如何，请大家啊看到一节经文啊，在罗马书。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像啊罗德那样。啊，我们要更多的啊分别为圣啊，确确实实啊啊，希望我们每一个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归在主名下的人都能够追求卓越啊，都能够精益求精。然后有的人说，哎呀，我学识不够啊，我聪明不够啊，哎，这些都不要讲啊，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无知的啊，都是软弱的啊，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全觉的，但是上帝赐给你什么，如果你能够把上帝现在赐给你的好好使用，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得了的人。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啊，罗马书的十九章，啊，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九节，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从前怎么用我们的身体去犯罪，啊，去作恶，那你就把你犯罪和作恶的尽头，啊，用以分别为圣，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得了的人。那我就简单用我自己做一个坏典型，啊，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读这个啊金融的这个啊《天龙八部》，啊，读这个啊读这个武侠小说，那女生就喜欢读琼瑶的啊，这个读这个山毛的啊，《虞姬不再来》《沙赫拉沙摩》，啊，这个《月朦胧》《鸟朦胧》，啊，当我们在大学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有理想主义啊，有浪漫主义。那一要说读个天龙八部，而且那时候还小，啊，整个宿舍、整个年级、整个楼里就是一部，怎么办呢？谁抢到谁手里，那这个晚上挑灯不睡觉也要把它看完，啊，有的人连着两天两夜就一定要把那几本小说都看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圣经，你要有这么大的劲头来读圣经、学圣经，你肯定会成为一个不得了的伟人，啊，所以说我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啊，你就看到，啊，你就看到世上做官的，那做官容易吗？那中国人说，削尖了脑袋瓜也要往上爬。那削尖了脑袋瓜容易吗？不要脸，不要皮，啊，不要良心，啊，为了升官发财卧薪尝胆，啊，忍辱纳垢，啊，甚至把自己卖了，啊，把家庭卖了，啊，把家人卖了，啊，也要当个一官半职。哇，你说他这么执着的念头啊，如果把这些执着啊，把这些念头啊，从这个犯罪、从作恶、从效法世界啊，真的是用以分别为圣，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活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种荣美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保罗在这儿讲啊，你不要特别的恩赐啊，也不要特别的恩典啊，原来你那个犯罪作孽的那种劲头啊，原来你喝起酒来不醉不罢休啊，不要命啊，赚钱不要命啊，那种劲头，当官不要命那种劲头，那你分别为圣不就是寻道的精神吗？啊，那种执着啊，那种追求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羞愧呀、啊。啊，我们这信主的人啊，有信仰的人，信上帝、信耶稣的人啊，常常不如那些不信上帝、不信耶稣的人啊，更有执着啊，更有不要命的精神啊。这个方面啊，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罗德啊，就是这样一位能传递信息啊，但是自己却活不出信息啊，这样一个活得非常窝囊的艺人。可弟兄姊妹，唯愿我们信主了啊，唯愿我们听从神的真道，真的是啊，不要像罗德那样啊畏畏缩缩啊，然后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前怕狼后怕虎啊，不能够义无反顾啊，不能够活出那种啊上帝所啊喜悦的啊亮丽的人生。好，我们再看。所以说，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你想罗德多大年纪了？那两个女儿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那罗德最起码也是四十五十的人了，那逃跑的时候还非得让别人拉着手走，这不就是个大头娃娃吗？啊，这不就是个巨婴吗？啊，所以我们看到罗德虽然也是个义人，啊，虽然最终也得蒙上帝的连续，啊，但是罗德的信心是软弱的，啊，罗德的信心是幼小的，啊，罗德的信心深至啊，深刻的受到了索多玛罪恶的污染的。好，我们再看，领他两个女儿的手，啊，把他们领出来，啊，神真的是格外怜恤啊，啊，这两个天使啊，怎么拉手？啊，罗德和他太太两个女儿啊，一个天使拉两个，啊，拉着啊两个大两拉着四个大人啊跑，哎呀，这幅啊画面啊也是蛮感人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那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带领的阶段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你不用想，你不用说，你不用祷告，上帝为你做成了。有的时候需要你全方位的投入。你看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啊，在旷野的时候啊，给他们每天降下玛拿够他们吃的啊，但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哎，玛拿就停了。为什么呢？哎，他们需要种地啊，他们需要牧羊。说上帝给每个人带领的阶段不同，但是不管上帝带领你到哪个阶段了，啊，我们还是要警醒谨守，还是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哎，本分。然后我们再看，刚才是天使拉着他们的手，啊，现在啊，天使就停下来对他们说：“逃命吧，啊，不可回头看。”啊，耶稣基督也说。啊，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啊，那扶着犁头向后看的啊，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讲，哎呀，我小的时候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小学的时候啊，我高中的时候啊，我大学的时候，总是讲以前的事，这种人没有出息的，没有出息的啊，因为他是活在过去中的，啊，他是活在阴影里的，啊，他没有站立起来的，啊，他是和那些死人，和那些死去的时光，啊，一同沉默在死亡，沉默在历史，沉默在过去的往事之中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弗吉尼亚有一个著名的乡村歌曲啊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啊，就想昔日的好时光，啊，那个歌手后来就特别怀旧，他特别怀旧，他就眼前的饭就吃不下去，后来就得了一种厌食症，啊，自己慢慢就凋谢了，啊，所以说啊，不管我们过去受伤害也好，啊，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荣耀也好，啊，我们应当像保罗讲的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直跑，啊，你在 抱怨过去所受到的苦楚的时候，现在已经悄悄地在你的手中流走了。啊，你在想挽回过去的时光和回忆的时候，结果现在本身也变成了拉不回来的过去和回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吩咐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啊，所以有三种人，一种人是死亡之人，啊，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啊，万恶的旧社会，啊，天天讲旧社会，啊，第二种人啊是以现在为导向，啊，是现实主义，啊，有奶就是奶，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活着啊就比啊活着就好，啊，然后第三种人啊是以未来为什么导向的，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想起以后上帝赐给我们的至重无比的荣耀，眼前的苦处就不足介意了。你活在历史中肯定死路一条，你活在现代中也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呢？现在很快就成为过去。那你到底应当活在什么之中呢？在过去、现在、未来中啊，你应当活在未来之中，活在梦想之中，啊，从未来，从梦想，啊，从理想走向现实。所以我们不是从现实走向历史，你也成了古董了，也不是从现实走向未来，你学会从未来走向现实，然后把现实变成未来，啊，从现实又一步一步的走向未来。这是真正的高瞻远瞩的人，啊，真正的有理想的人，啊，真正的有意向的人，啊，真正的凭着信心看见了那看不见的理想，啊，说只有这样的人，啊，才能够啊吸取历史教训，啊，立足现实资源，啊，但是他绝不会被历史捆绑。也绝不会被现实局限，他是勇敢的走向未来，未来也走向他，啊，这样他的一生呢是向前向前向前，啊，向上向上向上，啊，这样的一生啊，啊，才是真正啊亮丽的，啊，也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啊都应当这样，啊，其实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总是向前走。啊，你总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总是要归向上帝。但是，当我们自觉的、甘心乐意的，啊，仰望上帝，啊，走向未来，啊，甚至从未来、从理想、从意向，啊，走到现实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意向、理想就会激发你，啊，激励你，啊，吸引你，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没有违背来自天上的意象，所以保罗的人生不是立足于现实，啊，保罗的一生也不是立足于啊历史，啊，保罗的一生是立足于意象，保罗的一生是立足于未来，保罗的一生是立足于理想，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应当是有意象的。啊，应当是走向未来的，啊，应当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应当是哪怕屡战屡败，啊，屡败有继续什么屡战啊，不断战斗啊，永不言败，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啊是永不离弃，啊，永不改变、永不失败的大爱。好，我们再看，所以这就讲不可回头看。啊，底下我们看到回头看惨重的代价是什么？也不可在平原站住啊，不可在平原站住啊，就是不要逗留于现实啊，不可回头看啊，不要被历史缠住啊，要往山上逃跑。这个诗记啊，司马迁有一句著名的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仰望高山。啊，我向山上攀登啊！啊，虽然也是不能够登到至高点峰，啊，但是我心里啊实在向往， 所以弟兄姊妹，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渴慕啊，就应当仰望啊，攀登高山啊，在仰望的过程中，在攀登的过程中，我们自身的生命也有了方向，也有了动力啊，也有了盼望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啊。而且我们常常讲啊，你趋法其上，得乎其中，趋法其中，得乎其下。那趋法其下，那就不用讲了啊。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啊，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啊，崇高的意向啊，崇高的使命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再看